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，第五集。七月十五盂兰会，呼兰河上放河灯了。河灯啊，有白菜灯、西瓜灯，还有莲花灯。河上道士吹着笙、管、笛、箫，穿着拼金大红绸子的扁衫，在河沿上打起场子来做道场。那乐器的声音离开河沿二里路就听到了。一到了黄昏，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奔着去看河灯的人就络绎不绝了。大街小巷，哪怕中年不出门的人也要随着人群奔到河沿上去。先到了河沿就蹲在那里，沿着河沿堆满了人，可是从大街小巷往外出发的人仍是不绝。姑娘媳妇儿，三个成群，两个一伙儿，一出了大门，不用问到哪儿去，就都是看河灯去了。黄昏时候的七月，火烧云刚刚落下去，街道上发着显微的白光，叽叽喳喳，把往日的寂静都冲散了。个个街道都活了起来，好像这城里发生了大火，人们都赶去救火的样子，非常的惶魄，踢踢踏踏地向前跑。先跑到了河沿儿就蹲在那里，后跑到的也就挤上去蹲在那儿。大家一起等候着，等候着月亮高起来，河灯就要从水上放下来。七月十五啊，是个鬼节，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脱生，缠绵在地狱里边是非常苦的，想脱生又找不着路。这一天若是每个鬼拖着一个河灯就可以脱生。大概从阴间到阳间的这一条路非常黑，若没有灯啊是看不见路的，所以放河灯这件事情是件善举。可见活着的正人君子们对着那些已经冤死的怨鬼还没有忘记。但是这期间也有一个矛盾，就是啊，七月十五这夜生的孩子怕是都不大好，多半都是野鬼拖着莲花灯投生而来的。这个孩子长大了将不被父母们所喜欢，长到结婚的年龄，男女两家啊必要先对过生日时辰才能够结亲。若是女家生在七月十五，这女孩就很难出嫁了，必须改了生日欺骗男家。若是男家七月十五生日也不大好，不过若是财产丰富的也就没多大关系，嫁是可以嫁过去的，虽然就是一个恶鬼，有了钱大概也不怕怎么饿了。但在女子这方面就万万不可了，绝对不可以。若是有钱的寡妇独养女又另当别论，因为娶了这姑娘啊可以有一份财产在那里晃来晃去，就是娶了而带不过来财产，先说那一份庄束也是少不了的。假说这女子啊就是一个恶鬼的化身，那也不要紧，平常的人都会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似乎人们也相信这鬼是假的啊，也不用太认真了。但是当河灯一放下来的时候，河上为着庆祝鬼们更生，打着鼓叮当的响，念着经好像紧急咒似的，表示着这一功夫啊可是千金一刻，切莫匆匆的让过，诸位男鬼女鬼赶快拖着灯投生吧。念完了经就吹笙管笛箫，那声音实在是好听，远近皆闻。同时那河灯从上流拥拥挤挤地往下浮来了，浮得很慢，又镇静又稳当，绝对地看不出水里边那会有鬼们来捉他们去。这灯一下来的时候啊，金乎乎的亮通通的，又加上千万人的观众， 这举动实在是不小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。
河灯之多，有数不过来的数目，大概是几千只。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，跳脚欢迎，大人则都看出了神了，一声不响，陶醉在灯光和色之中。灯光照得河水悠悠地发亮，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，真是人生何事会有这样好的景况啊。一直闹到月亮来到了中天，大卯星、二卯星、三卯星都出齐了的时候，才算渐渐地从繁华的景况走向了冷静的路去。河灯从几里路长的上流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来，再流了很久很久才流出去，但这过程中有的流到半路就灭了，有的呢则被冲到了岸边，在岸边上生了野草的地方就被挂住了。还有每当河灯一流到下流，就有些孩子拿着杆子去抓它，有些渔船也就顺手取了一两只。到后来河灯越来越稀疏了，到往下流去就显出荒凉孤寂的样子来了，因为越流越少了。流到极远处的，似乎那里的河水也发了黑，而且是流着流着的就少了一个。河灯从上流过来的时候，虽然路上也有许多落伍的，也有许多淹没了的，但始终没有觉得河灯是被鬼们拖着走了的感觉。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，人们是满心欢喜的，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，唯独到了最后，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，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吹来了空虚。那河灯到底是要飘到哪儿呢？多半的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况，就抬起身来离开了河沿回家去了。于是不但河里冷落，岸上也冷落了下来。这时再往远处的下流看去，看着看着那灯啊就灭了一个，再看着又灭了一个，还有两个一块灭的，于是就真像被鬼一个个拖走了似的。打过了三更天，河沿上一个人都没了，河里边也一个灯也没有了。河水是寂静如常的，小风把河水皱着极细的波浪，月光在河水上边并不像在河水上边闪着一片片的金光，而是月亮落到河底去了，似乎那渔船上的人伸手可以把月亮拿到船上来似的。河的南岸尽是柳条丛，河的北岸就是呼兰河城。那看河灯回去的人们也许都睡着了，不过月亮还是在河上照着。野台子戏也是在河边上唱着，也是秋天，比方这一年秋收好，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，若是夏天大旱，人们带起柳条圈来求雨，在街上几十人跑了几天，唱着打着鼓，求雨的人们不准穿鞋，龙王爷可怜他们在太阳下边把脚烫得很痛，就因此下了雨了。这一下了雨，到秋天呢就得唱戏的，因为求雨的时候许下了愿，许愿就得还愿，若是还愿的戏就更唱不可了。 一唱就是三天。在河岸的沙滩上搭起了台子来，这台子是用杆子捆起来的，上边搭了席棚，下了一点小雨也不要紧，太阳则完全可以遮住的。戏台搭好了之后，两边就搭看台，看台还有楼座，坐在那楼座上是很好的，有风凉又可以远眺。不过楼座是不大容易做到的，除非当地的官儿绅啊，别人是不大做到的，既不卖票，哪怕你就有钱也没有办法。只搭戏台呀，就得搭三五天。台子的架一竖起来，城里的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戏台竖起架子来了！拿，你看，戏台上棚了。”戏台搭完了，就搭看台。看台是顺着戏台的左边搭一排，右边搭一排，所以是两排平行而相对的。一搭要搭出十几丈远的，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，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，换朋友的换朋友，比方嫁了女儿啊，回来住娘家，临走的时候做母亲的送到大门外，摆着手还得说：“闺女，秋天唱戏的时候再接你来看戏啊。”坐着女儿的车子远了，母亲含着眼泪还说：“看戏的时候接你回来。”所以一到唱戏的时候，可并不是简单的看戏，而是接闺女换女婿，热闹得很。东家的女儿长大了，西家的男孩该成亲了，说媒的这个时候就走上门来，约定两家的父母在戏台底下第一天或是第二天彼此相看，也有只通知男家而不通知女家的，这叫做偷看。因为这样的看法呀，成与不成没有关系，比较的自由，反正那家的姑娘也不知道，所以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，都穿了新衣裳，擦了胭脂，涂了粉儿，刘海剪得并排齐，头辫梳的是一丝不乱，扎了红辫根绿辫梢，也有扎了水红的，也有扎了淡青的，走起路来像客人，吃起瓜子来头不歪眼不斜的温文尔雅，都变成了大家闺秀。有的着淡青似的布长衫，有的穿了藕荷色的，有的银灰的，有的还把衣服的边上压了条，有的淡青色的衣裳压了黑条，有的红洋衫的衣裳压了蓝条，脚上穿了蓝缎鞋或是黑缎绣花鞋，鞋上有的绣着蝴蝶，有的绣着蜻蜓，有的绣着莲花，还有绣牡丹的，各样的都有。手里边拿着花手巾，耳朵上戴了长钳子，土名叫做戴穗钳子。这戴穗钳子有两种，一种是金的翠的，一种是铜的琉璃的。有钱一点的呀戴金的，稍微差一点的戴琉璃的，反正都很好看，在耳朵上摇来晃去，黄乎乎绿森森的，再加上满脸矜持的微笑，真不知啊这都是谁家的闺秀。那些已嫁的妇女也是照样的打扮起来，在戏台下边东邻西舍的姐妹们相遇了，互相的品评着，谁的模样俊，谁的鬓角黑，谁的手镯是福泰银楼的新花样，谁的亚头簪又小巧又玲珑，谁的一双绛紫缎鞋真是绣得漂亮。老太太虽然不穿什么带颜色的衣裳，但也个个整齐，人人利落， 手拿长烟袋，头上撇着大扁方，慈祥温情。这戏还没有开台，呼兰河城就热闹得不得了了。接闺女的，换女婿的，哎，有一个很好的童谣，大家应该都会唱。拉大锯，扯大锯，老爷门口唱大戏，接闺女，换女婿，小外孙也要去。于是乎，不但这小外甥，三姨二姑也都聚在一起，每家如此，杀鸡买酒，笑眼迎门，彼此谈着家常，说着趣事儿。每夜必到三更天，灯油不知浪费了多少。某村某村婆婆虐待媳妇儿的，哪家哪家的公公喝了酒要耍酒疯，又是谁家的姑娘出嫁了刚过一年就生了一对双生，又是谁的儿子13岁就定了一家18岁的闺女做妻子。烛火灯光之下，一谈谈个半夜，真是非常的温暖而亲切。一家呀，若有几个女儿，这几个女儿都出嫁了，亲姊妹两三年不能相遇的也有。平常是一个住东一个住西，不是隔水的就是离山的，而且每人都有一大群孩子，也各有各自的家务，若想彼此过访那是不可能的事儿。若是做母亲的同时把几个女儿都接来了，那他们的相遇真仿佛已经是隔了30年。相见之下，真是不知从何说起，羞羞渐渐的，欲言又止，刚一开口又觉得不好意思。过了一刻功夫，耳和脸都发起烧来，于是相对无语，心中啊是又悲又喜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。
过了一袋烟的功夫，等那往上冲的血流落了下去，彼此都逃出了那种昏昏慌慌的境界，这才找几句不相干的话来开头，或是哎，你多早来的？孩子们都带来了？关于别离了几年的事情，连一个字儿也不敢提。从表面上来看呢，他们并不像亲子们，丝毫没有亲热的表现。面面相对的，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，似乎连认识也不认识。或是说从前他们两个并没有见过，而今天是第一次的相见，所以异常的冷落。但这只是外表，他们的心里早已经沟通着了。甚至于在10天或半月之前，他们的心里就早已开始很远的牵动起来。那就是当着他们彼此都接到了母亲的信的时候，那信上写着迎接他们姊妹回来看戏的。从那时候起，他们就把要送给姐姐或是妹妹的礼物规定好了。一双黑大绒的云字卷儿，亲手做的，或是就在他们本城或是本乡里，有一个出名的染缸房，那染缸房会染出很好的麻花布来，于是送了2匹白布去，吩咐他好好的加细的染着，一匹是白的染兰花，一匹是蓝的染白花。蓝地儿的染的是刘海细金蝉，白的呢染的是蝴蝶闹莲花。一匹送给大姐，一匹送给三妹妹。现在这东西啊，就都是压在箱子里边的。等过了一天二日的，寻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轻轻地从自己的箱底儿把这东西取出来，摆在姐姐的面前说，哎，这麻花布背面你带回去呗。 只说了这么一句，看样子并不像是送礼物，也并不像是亲人似的。送一点礼物，很怕邻居左右看不见，吵吵巴火，大嚷大叫的，说这东西啊是从什么山上或是什么海里得来的。哪怕是小河沟子的出品，也必要连那小河沟子的身份也得提高。说这河沟子是怎样怎样的不凡，是怎样怎样的与众不同，可不同别的河沟子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。